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一起，在神所定的日子来敬拜他，来尊崇他的名。我在这边也要欢迎今天的来宾，特别是最近来到洛杉矶的新朋友、新同学们，愿主与你们同在，透过也盼望透过教会的协助、帮忙、关怀、可以让你、尽快的适应洛杉矶这边的新生活，也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耶稣怒了，主要是根据约翰福音二章下半段的经文。目前我是以释经讲道的方式，将 会未来也会按着经文的顺序一直讲下去，把约翰福音讲完，做一系列的正道。那今天发生的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事件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只是若是按照记载的这个时序的话，在其他三本对关福音里面都是在受难周，也就是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在这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面呢，当时祭司长文士听见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的这样举动之后，都聚集起来要想法子要除灭耶稣。那有些学者认为约翰为了他写作的目的，把那一次的事件放在整卷的约翰福音很前面的部分，来凸显出耶稣的权柄，所以认为这是只有一次洁净圣殿。但是同样也有学者认为、若是看约翰所记载这一次和其他三卷福音书是不太有些不同，虽然都是在圣殿洁净、他们认为其实这也可以就算是有两次、这一次是在耶稣传道的初期，其他、那另外一次是另外三卷福音所记载的。好比说在约翰福音记载到耶稣说到是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三卷福音书上耶稣是讲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万国的祷告的殿，你们把它称为、成为贼窝了。那另外约翰福音还记载到、门徒看到耶稣的反应之后说、想起诗篇的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还有、约翰记载的，只有约翰记载的，包括十八到二十节这边，他跟犹太人的对话，也犹太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原来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那这段对话只有约翰福音里记载。那这个很重要，是因为他也成了后来犹太人对付耶稣、要控告耶稣的这个把柄、在马太福音就讲到说，他们只控告耶稣说：“哎，这个人曾经说过，我能够拆毁神的殿，三日又再建造起来。”就是在讲约翰福音这边描述的这一次的事件。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耶稣的话已经被他们扭曲了。耶稣当时是说：“你们拆毁这殿。”但是现在到了后来，犹太人为了要这个定他罪，就说他说我能拆毁神的殿这样子。那另外呢，因为今天有看到约翰提到逾越节，最早在、讲到约翰福音的这个全书的概论时候，提到约翰特别喜欢把犹太人注重的节期、记载在福音书里面，光是逾越节就至少提到了三次，另外还有祝棚节啦、修殿节等等，约翰都特别在注载。那这些是一些背景了、那今天我要正道信息的大纲、在第一个部分我是重点还是会放在解释经文、看看耶稣当时到底是为何来动怒、另外第二第三点、大家看都是一样的、但是没有打错、都是你在乎神的殿吗、那耶稣当时的那个圣殿、神的殿已经毁了，剩下哭墙而已。那对于我们今天来看到耶稣这么发怒，然后在这个圣殿的这些举动，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呢？那我们会分别从、第二点的圣殿，会从教会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神的殿，主的圣殿、这个方向来理解。那第三点呢，其实是要讲个人、从教会到个人，因为我们的身子也是圣灵的殿。那这是都是从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的殿、一个是主的身体，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来理解来应用。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时间来分享你的话、 当我们要分享圣殿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实在是看到圣殿的存在是非常非常特别、非常奇妙的。你当时是这样的重视它，甚至要在圣殿里头发怒，要赶出那些把圣殿当为市场的这些人、牛羊、牲畜等等。但是你自己又说你比这殿还大，当时那个雄伟的圣殿今天已经被毁，那你还要借着你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持续在世上彰显你的荣耀，就好像你当时的那个圣殿一样。主，今天在我们敬拜你、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智慧能够来讲解，也能够来听明白你借着圣殿的洁净要我们明白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就从第二章的十三节开始看起，讲到事发的时间是在逾越节，地点是在耶路撒冷。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包括五旬节啦、祝棚节啦，那是用来纪念最早最早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吩咐摩西要让以色列各家宰这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每一家的门框上面，好让那个面命的使者，当他要击杀埃及第一切长子的时候，看到门上的羔羊的血就越过去，以至于能够保守以色列家的这些长子们不会被灭亡。那当然也就预表了将来耶稣基督他的血，就是神羔羊的血，能够来洁净，能够来避免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他的人那个被神这个灭亡，走到灭亡之路。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会在逾越节上耶路撒冷去献祭，耶稣也没有例外。只是当他到了圣殿以后，看到殿里面十四节有卖牛羊鸽子的，而且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殿里出现两群的人，这边的殿一般认为是在指的这是圣殿的外院，或者是外邦人的院，一般会有这样的区分，内院、以色列的院等等，所以不是真正至圣所、圣所那个地方，那个绝对不能让人随意进出的。耶稣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殿里面，在外邦人的院看到出现这样的人，有贩卖生祭的，因为当时犹太人为了要来过节，会从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献祭。那若是要他们一路牵着自己的牛羊来到耶路撒冷，会非常不方便。所以到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一种交易的买卖的这个行为，目的就是要让献祭的人，你就近能够得到这个牛或者羊或者是鸽子来献给神。那鸽子的话当然就是给比较穷的人来使用，来献为祭的，这些在五经、摩西五经里面都有提到。那另外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因为按着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每年都要缴丁税，丁税是用来维持圣殿的运作的，所以也叫做圣殿税。圣殿税每人 每年是半个舍客勒银子。那一般在犹大地区的人会有这个以色列的官长到各处去征收。那至于这些散居在犹太之外的人呢，那可以就是趁着过节的时候，那他们去缴这个圣殿税。因为带来的这个罗马通用的钱币上面时常会有图像，要么就是帝王的像，或者是假神的偶像图，这个图形所以为了要在圣殿用，必须换钱，换成犹太人认可的这些钱币，所以会有这个兑换银钱的人出现。那当然可想而知的，也会有因着这个汇率啦、汇差，所以来牟利的这样的人、这样的问题。因着这样的人出现在圣殿里头，在外邦人的院进行交易买卖，耶稣看到了，怎么会在神的殿中有这些商业的行为呢？这么吵闹呢？应当在神的殿里面是要让人来敬拜、献祭、侍奉的。于是十五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的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还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 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就全通通拿走，搬出去， get out of here， 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在耶稣脸中，当时圣殿已经成了一个市场了，这明明是我父的殿，天父的殿，怎么今天这些人在这边做起买卖来了呢？耶稣当然因此而愤怒。那当门徒看到了耶稣这些举动，他 就想起、啊、这个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真的可以感受到、啊、耶稣那个心里那个情绪很像有火在烧一样。但同时还有另外一群人，十八节，犹太人，犹太人问耶稣，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哦，这个翻译实在是很不容易理解，所以我把修订本的经文放在这边。他们问，你可以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做这事。他们并没有质疑耶稣这么做是错的，或者是禁止他这么做，可见他们心里应该知道，在神的殿里面进行这个买卖交易是不好的。那当时圣殿的管理整个就是由犹太的公会啦、祭司长啦、文士这样的人，宗教人士所把持的。那可以见得他们没有，当时没有禁止这个交易的行为在圣殿出现，可见是行之有年了。那现在看到耶稣出现来洁净圣殿，他们没有问说，耶稣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是禁止耶稣说你不能把他们赶走啊，叫他们回来，而他们想要知道的是耶稣为什么可以这么做，是不是耶稣有什么特别的权柄，这是他们想要知道的。那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哦，这个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殿建了四十六年，并还没有盖完，哦，还没有盖完，一直到主后的六十四年才完，整个才完工。但是每六年左右的时间，主后七十年，我们知道罗马的将军提多就带军把这个圣殿给毁了，所以当时是还没有盖完，这个殿到了四十六年才到现在这个地步。哦，那你说你三都还没盖完，那你三天之内就要把它这个拆毁吗？哦，是这样的意思。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边讲到的死里复活，就代表他你们要拆毁这殿，那讲到是耶稣三日这个会被犹太人钉死，那三日后要重建，再建立起来，当然就是指耶稣他会复活。那今天最后一段哦，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的经文，讲到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边有两个字，一个是信了他的名的信，跟耶稣这个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这两个字交托跟信是同样一个字。那意思就是讲说，耶稣不信任这一群，或者是信托，没有把自己，虽然有人信了他，但是都是看着他神迹而信。那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就 信托或交托，就相信到一个程度，愿意来托付给他们。那我们可以说，当时因着神迹就信耶稣的名的人呢，他们有信心的，而且信心的对象是没有错的，但是整个信心还不完全。我们除了要信耶稣之外，也不单单信他是能够行神迹的神，更是要信他能够成全救恩，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这样子的信才是完全的。那耶稣所要托付的是那种愿意忠心信靠他并且委身紧紧跟随他的人。他知道，因为他鉴察人心，他知道当时的人虽然信了，但是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信的，他们是用怎么样的心来靠近他，或者是簇拥他，这当中并没有值得他信托的人、交托的人。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在福音书里面说过，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或者说不撇弃一切所有的 都不配做他的门徒。那这个我们就把今天的这段经文看完了，那也做了一些解释。接着我想要用一个两分钟的影片，这是我早期在校园服事的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2003年拍的，它基本上就按着约翰福音的这个经文的顺序把耶稣的这个事迹都拍完。那虽然这个男演员主角演耶稣的这个人，他整体的气质我不是太欣赏，但是因着我想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在圣殿里面发生的这个经过，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然后就两分钟的时间。
It was almost time for the Passover festival, so Jesus went to Jerusalem.
So, this is usually the outside, the outside court.
Temple, he found people selling cattle, sheep, and pigeons, and also the money changers sitting at their tables. From cords and drove all the animals out of the temple, both the sheep and the cattle. He overturned the tables of the money changers.Scattered their coins. And he ordered those who sold pigeons.
Take them out of here! Stop making my father's house a marketplace!
就停在这边，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片子？有，应该也对，蛮早的，03年的时候拍的。那我其实整个片子我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幕，这一段。为什么会印象深刻？因为这大概是我当时第一次对耶稣这么样的愤怒有所认识。以往读经的时候知道神会发怒，耶稣会生气，但是多半是从文字来理解，知道我们不要随意惹动神的怒气。但是因为这是电影，有画面，不单单只有文字，假如刚刚不是在演耶稣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是不是发疯了，或者歇斯底里，几近这个激动，这样的一个表现或者是演出，这种狰狞的面目，甚至拿着绳子做成鞭子挥舞啦，赶走这些人啦、动物啦等等。我不晓得这样子的耶稣有没有曾经在你的心里面出现过，这样的举动，这样的表情跟你所认识的耶稣有没有不一样？一般人对于耶稣的印象应该是他在教导门徒，很多人在他面前，或者有孩童在他面前，当然也有十字架上的耶稣，肋旁有这个扎伤钉痕的手等等，或者是说耶稣是好牧人，所以在他胸怀有一只小羊，非常慈祥和蔼。但是没错，这些都是耶稣在我们心中的这种image 印象，但是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耶稣他是会发怒的，他是会发怒的，而且神发怒起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包括神的审判。那假如没有耶稣为我们死的话，假如没有耶稣算因，然后神没有因着耶稣算我们为义的话，来洁净我们的罪，那其实我们每个人最终都是要 面对神那个烈怒的审判。到那个时候，神是用他的全知全能，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情，说过哪些话，任何的思想意念是肮脏污秽的，是得罪他，任何不公不义的、邪恶的，到那个时候神都完全要除灭的。神是用他全然的公义跟圣洁来处理的。那假如没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称我们为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那样的结局里头。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轻忽神是一位公义有烈怒的神，他必将审判。那当时耶稣之所以要愤怒，他并不是要去禁止人从此不要再买卖牛羊了，不要再去向神献祭，他不是这样子，他也不是要禁止人去缴殿税，不要再换钱去 缴圣殿税了，他自己行神迹让彼得去钓鱼 拿钱去缴税。那耶稣的重点是，这些商人，这些做买卖谈生意的，或者是这些牛羊鸽子，不应该出现在圣殿里头。这些人出现，这些人要做这些事情可以，但是去圣殿以外的地方做，免得圣殿被玷污了，圣殿的真正的用途被遗忘了，变成像耶稣所说的，我的父成了市场，买卖交易的市场，这个殿不再是殿，而成了商店的殿。这样一来，当人来到圣殿，一定会被那些吵杂的声音、走动的牛羊给影响，谁听到小羊妹妹的声音叫，不会想心动想要去玩一玩。那外邦人进来看了以后，本来是要来过节要看犹太人献祭的，怎么就是在这边进行买卖，当然也会有错误的认识，他们不知道要把神当作敬拜，当作献祭的时候的唯一的对象。圣殿一直以来就是要让人来向神敬拜、祷告、献祭的场合，而不是从来不是做交易、谈买卖的。最早从旧约时代的帐幕，到后来所罗门王的圣殿，都象征同样的意思，就是神要与人相会，这是圣殿最重要的意义。所以在一开始神告诉摩西你要怎么样在旷野设立帐幕的时候，就出现这样一个词，神称之为会幕， The Tent of Meeting。 会就是代表神要与人相会、见面、会面的所在。当然帐幕 Tabernacle 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支搭帐篷的器具啦，包括里面的器材啦等等、布幔等等，那整个结合起来最重要的目的是神要与他的百姓相会，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那这都是在告诉我们同样一件事，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超级伟大，超越一切万有，是那个极威严、权柄、荣耀于一身的神，更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神。但是这么伟大、这么公义、圣洁、有威严的神，他却要和人来相会，要和人来同住，他愿意与人同在。这个是会幕也好，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或者甚至希律王的圣殿，都是一样，都有这样的意义。但是当时耶稣进去看到了，怎么会成为做买卖的地方，挪作他用，让人到那边没有办法专心敬拜与神相会，当然耶稣没有办法忍受下去，心中动怒，像有火在烧一样，所以他当然要驱赶，当然要洁净圣殿。那我们知道当时耶稣所洁净的这个圣殿今天已经不再存在，那我们来思考的是，我们不是要怎么样恢复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荣耀，或者是要来洁净，那我们今天更应该看重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另外两种神的殿，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在关心，也同样在在乎，也是不是有在维持神的殿的洁净。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主的身体。今天经文说到，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建立起来。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门徒之所以可以做这样的联想，是因为后来耶稣真的在他面前死了，而且三日之后复活了。那我们 也知道，这个真正的圣殿其实就是耶稣的身体，已经在主复活以后回到天上去了，没有在地上了。那从其他的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教会也就是耶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一章讲到，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讲的是耶稣基督，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另外在以弗所书四章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讲的是教会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教会的头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地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同样是在讲教会在爱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当然这个身体的观念肢体的观念大家一定不陌生包括在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时常在守主餐的时候提醒大家的观念包括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那除了教会是主的身体之外另外以弗所书也直接讲到在第二章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好这边讲到教会也是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样的观念呢同样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也有提到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每个人像活石一样要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另外在哥林多前书也是直接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 You are a temple of God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边神的殿指的是你们当时的教会也包括我们凡是所属于耶稣身体的众圣徒都是你们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从主耶稣复活然后升天以后教会到今天教会包括你跟我们不但是耶稣的身体也是主在地上的圣殿所以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是灵宫哥林多前书三章讲到若有人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可见神对教会的重视他把教会看作是神的殿一样假如有人要毁坏教会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就跟当时耶稣在圣殿洁净圣殿的场景是一样的因为教会不是一般的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是用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洁净一个一个洁净一个一个救赎出来并且聚集在一起的人哥林多后书还有神的话告诉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 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也就是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接着他就讲到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再次提到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其实就跟最早神在旷野吩咐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所说的话神的用意要他们建造这个会幕圣殿这个帐幕是一样的意思那透过这么多的经文我是希望大家当下次你们听到教会的时候当你们看到教会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神的殿是被神分别出来我们要跟神一样这样的重视假如有人破坏神就要毁坏他神是这么样看重教会这么样看重他的殿所以我们一想到教会就知道这是神的殿这是灵宫有至高的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千万一定要有所警觉自己要有所警觉而且千万大意不得 那各位弟兄姐妹，你心中的教会和神的殿有这样的连结吗？教会不是随随便便的人聚集起来就算是教会，不是那些因着耶稣能够行神迹跑来凑热闹的人就叫做教会。耶稣没有要把教会托付给那样的人，就像今天我们在23节、25节看到的，那种人不过就是求求神迹，看看神会不会保守我的家庭事业，保守我的子孙得蒙应庇祝福的那种人。那不是耶稣要交付的人，耶稣要信托的人是真正一群愿意委身于主，坚定依靠他，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甚至舍己的人。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耶稣的跟随者，真正耶稣的门徒。那唯有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才是主的圣殿，才是耶稣要交付的对象。那我们平常是怎么样看待基督的教会呢？我不晓得这样的一种神的观念，神的殿的观念有没有在你心里面。假如今天耶稣走到我们当中，可能是今天我们在聚会主日敬拜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团契，只要基督徒一起聚集敬拜奉献侍奉的场合，当耶稣走进来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他会动怒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当中，这么样的狰狞哦，这么样的生气哦。那在我们的教会，因为离学校很近，学生来来往往流动率非常高，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他对我们教会留下来的印象会是什么？或者在我们校园的团契、住宅区的团契，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会留下什么的印象呢？会不会来到我们当中，结果发现，哎，和他社区的这个读书会，和他图书馆遇到的家庭或者是公司的同事，其实在讨论的东西都类似啊，要么讲投资啦，要么讲股票啦，要么讲养生啦，或者是想要升官发财啦。我们当中会不会让外面的人进来的时候觉得，哎，哦，原来基督徒所关切的事情和世上的人没有两样嘛？假如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所分享的和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一样，没有两样，那么我们要听见耶稣说，把那些东西都拿出去，不要让那些东西留在我们当中。假如我们把神的话放在一旁，假如我们把耶稣的使命放在一旁，我们不晓得要去关心人的生命，我们不晓得要为神的国度的拓展而走出去，小心当耶稣下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可是会发怒的。当他一发怒起来，没有一个人承受得住。那我个人来到美国之后，有很长的时间是跟着学生一起校园学习侍奉等等这些，当时或许是因为年纪轻或者是学生的关系，都比较单纯，没有人会去计较计算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摆上自己，又要做研究又要这个拿课等等的，那个人一定也有生活当中的大小 小事情，可是每个人几乎都是摆上自己的全部，投身在各样的侍奉当中，所以一直以来都觉得是非常西区教会是非常纯净，那很单纯来到这边的人，那后来变成牧师了嘛？哦，看到的人更多了，接触的人更广了，陆陆续续会看到，会发现说，哎，有人出现在教会当中，他根本不是要来敬拜神的，他没有心来听神的道，他没有那个想要奉献自己来侍奉神，他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来教会不是要与神，我们刚刚讲到那位超越一切万有、至高至伟大的神，他没有要来跟这样的一位神来会面，他是要来找人的。他一样礼拜天会坐在当中，可是 他是不是来与神会面，他是要来找人的。他带着什么来呢？他不是带着牛羊鸽子，当然不是，他带着自己的算盘，带着自己的野心，带着自己的企图心来到教会，其实他是想要来教会找到一群在世界当中任何一个群体里面他想要得着的东西一样，他认为在教会也可以 跟世界一样得着他想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人来到教会是想要谈生意做买卖的？有这样的人。我就不讲他来做什么样的买卖，你们一定也知道。有没有人来到教会是想要建立自己人脉拉拢人心的，好一起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有，也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人来到教会只是想取取暖，消费一下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的？有这样的人。时间久了，他跟基督徒还会学会用几句经文来煽动人的心，好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些人虽然坐在会堂跟大家一样，出现在敬拜神的场合，但是他却是来和神谈交易的。他认为，我今天放下公司的事情，起了个大早，人坐在这边，那么我应该有些回报吧？下次升官的时候，下次调薪的时候，应该轮到我了吧？为什么我公司的事情还处理不完？来到教会敬拜神，不是应该心想事成、有求必应吗？怎么基督徒的神那么不神？讲到奉献、献祭，有些人认为自己可以在教会侍奉神，做这些事、做那些事，是给神极大的荣耀。我给你的恩惠啊，看我做了这么多事情，靠着他自己的才干、能力来帮助神完成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从来不知道，能够侍奉神本身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赏赐。他不知道侍奉神是神要给赐给侍奉他的人这样的一个荣耀，他不知道侍奉神是仆人本当向主人所做的。侍奉其实是神赐给人的机会，而不是人赏赐给神的机会。刚刚列出很多诸如此类带着这种想法的人，虽然来到了教会，虽然来到了敬拜的场合，忙着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心里面、脑袋里面的带着是错误的观念，他会很别扭，他会待不下去，因为那是世界上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世界其实更合适他留在那边。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还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应当尽快的把这样的错误的观念抛开、修正、调整过来，否则当耶稣下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都要被他给责备。这样的人若是来到我们当中，假如他没有被观念没有被修正、被规劝或者是被约束，久而久之教会自己都有可能受到这样的人的影响，被走偏带歪都有可能。你想想看，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人、兑换银钱的生意人，本来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圣殿的场合的，一定是时间久了大家贪图个方便嘛，何必牵个大老远来呢？干脆就进来圣殿里面，当然还要得到公会人士的允许、祭司长老的通融，才会进入到店里面做生意做买卖。若是这样更体贴人，对人好嘛，体贴一下那些舟车劳顿长途奔波的人，而不去体贴神他的心意，他是如何看重圣殿的，久而久之教会真的会变得越来越肮脏污秽，而不再是不配称为主的圣殿。教会 always 是非常非常欢迎所有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到我们当中，而且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用最大的诚意、爱心、关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因为这是神的教导，也是耶稣的榜样。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今天知道了，原来耶稣也会因为看到在圣殿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而感到愤怒，所以我们应当更加谨慎小心做辨别，不要让世俗的歪风来影响教会，也不要让个人的私欲去破坏到教会，避免这类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否则耶稣看了会生气。今天信息大纲第三点，你在乎神的殿吗？我要讲的是每一个基督徒自己的身体。前面讲到是教会群体的这个圣殿，现在我要讲个人。同样我会从经文当中来让大家明白，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神的居所，这样的观念。约翰一书讲到，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那每一个信主的人 在信主的时候也同时都是领受了圣灵，有圣灵也就是有神住在我们里头。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信了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另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讲的话，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更直接的讲，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之后他讲到人这个行淫的问题。到了第十九节，讲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这边讲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刚刚我们提到哥林多前书三章的经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里头，讲到的是众圣徒在一起的，就是说你们是一个殿，是一个身体，是神的殿。但是在六章这边，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保罗是在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与神建立关系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重自己身体的原因。在之后的经文，保罗用在第十九节后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前面讲到因为我们现在生命有一个新的主人，有圣灵住在里面，那用我们的身体虽然它是这么的有限弱小，甚至还常常带着病痛，但是因着有神的灵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是信耶稣的人，那你的身体从此就成为神的殿。那从这些经我们看到神是这样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神关心每一个信主人，都是称他们为圣灵的殿，有圣灵要住在我们里头。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神的殿，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关心？我们有没有同样用神这样在乎，这样子看重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身体，来保守它呢？那同样，若是耶稣走进我的个人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是耶稣看到会动怒的？有没有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行为、思想、意念是不配这个圣灵的殿的？有没有什么耶稣进来他想要推翻、赶出去的？然后继续还是从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来看，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要知道，这是保罗在向教会的人所说的是，原来教会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看看今天普世基督教会性的丑闻啦，会众里头甚至牧师神职人员也有婚外情啦，这些事情真的是层出不穷。那也难怪保罗那个时候就讲教会里头的。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从前是这样的人，但是如今他们已经被洁净了。那若是我们真的知道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我们是神的殿，我们真的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神的帮助来战胜一切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邪情私欲。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教导，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接着更是直白，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原来对于身体的犯罪得罪神，耶稣看的是这样的严重，宁可失去砍下来挖出来丢掉， 都不要让整个身体进入地狱。难怪刚刚也提到保罗的经，保罗说到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可以看到真的很强调这个我们身体，我们身子的关系。我们不要容许任何的势力在我们身上存留，影响我们的圣洁，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我们看到圣经时常把这种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这个性的关系，和人跟神之间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来做比较。个人身体的淫乱就是会导致神跟人之间关系的破坏。那群体整个以色列百姓，神也称他们这些行淫的败坏的，那就是因为他们跑去集体拜偶像。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让这类的影响被这样的私欲继续牵引诱惑。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是雅各书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因着这些邪情私欲受到败坏，受到影响。箴言书也有话告诉我们，你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真的要随时警戒，像有这个卫兵站在我们的心门口一样，避免受到污秽的影响，使我们的身体受到危害。耶稣很重视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他都在意，特别是里面的东西，内在的东西。他曾经说过，从外面进去嘴巴的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来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来代表我们心都是想的。假如我们的心，假如我们的内在，我们的里面一直没有办法让耶稣来真正的来洁净，真正的让他来醒视，总是想要藏着一些苦毒啦、纷争啦、埋怨啦，那当我们那些东西一不小心爆发出来的时候，都是会造成人的伤害的。在未来的这个礼拜，我真的求神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让神来检查我们的心，看看我们生命当中还有没有哪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干净，需要被处理的。那你要告诉，你可以摸着自己的胸，告诉自己说，这是神的殿，把那些肮脏污秽的中心，奉主的名把它清理干净，不要再进来。我们不要等到耶稣来动怒的时候，才不得已把它请出去。要记得，这是神的殿。同样，我也求神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意识到，当真的神提醒我，圣灵告诉我哪些地方需要被洁净的，那我们能够真的看到我们的自己那个宝贵的身份。希望神能够借着他话语告诉你，你是他重价买回来的，这是一个非常荣耀尊贵的器皿，这是一个何等圣洁的身体，这是神的灵要住的地方。那盼望在你个人的灵修祷告，当你祷告说我天上的父啊，阿爸父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身份是被神的爱子耶稣宝血给洁净的，你才可以称神为阿爸父啊。你已经得着这样子的圣洁尊贵的地位了，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疼爱所宝贝所重价赎回来的儿子跟女儿。不要再让神所不喜悦的东西继续在他的儿女生命当中破坏毁灭。盼望神可以借着你跟他之间的交流，让你重新恢复神生命的荣耀。借着今天的信息，我想希望大家记得的是，耶稣真的是会发怒的神，记得他那个狰狞的眼光，你要记得他赶出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些东西。那若是当年的圣殿需要被洁净，今天洛杉矶区华语教会，我们也是神的殿，我们同样要被神来洁净。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保守教会的纯净。若是当年的圣殿需要被耶稣亲自来洁净，那么弟兄姐妹，你跟我同样也需要被耶稣来洁净，包括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我们内心的思想意念，都需要从里面开始重新做起。无论是生活习惯，无论是情绪，无论是时间的应用，包括我们的价值观等等，都需要让耶稣来洁净，不断的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最后有几句话分享给慕道的朋友，希望你来到我们当中可以更多认识教会，认识我们的教会，知道这是主的身体，这是神的殿。当你下次来到这边，可以因着今天的信息能有重新一个新的观念，那也盼望你有一日能够来承认自己的罪，而且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那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人，我们要加入基督的身体，透过敬礼加入教会，也继续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每个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他，并且和弟兄姐妹过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分享话语的时间，我们祷告是让你自己来洁净你的教会，洁净每一个人，包括我，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身体也配得被称为圣灵的殿，让我们群体整个教会配得被称为主的圣殿，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在世上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